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十一月初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其中在阐述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系统中，正式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最早在1951年2月26号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作出规定。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再次确认，男性满60岁，女干部满55岁，女工人满50岁可以退休。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之后，2012年6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在2015年3月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中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要小步慢走，渐进到位，2015年内拿出方案，而后在向社会征集意见之后，于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五年过渡期之后，在2022年正式实施。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实施了多年的退休政策，到他们退休年龄时要延迟，不能安享余生，反而要继续工作，因此抵触情绪很大。又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观察人士称，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提上日程，并在今后五年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无法维系，因此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2020年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 67.8 岁提高到 77.3 岁。2016年10月25号，中国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中国人民身体素质在明显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在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也在加快。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6月11号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说，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54 亿，占总人口比例 18.1%，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76 亿，占总人口 12.6%。 报告预测，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 2.1 亿，约占总人口数 15%， 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接近 3.8 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7.9%。观察人士称，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向重度老龄化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中国社科院2019年4月10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到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耗尽。该报告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算，到2035年最后一批80后也只有55岁，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也就是说，80后很可能成为无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 2020年8月10号，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8 万亿，下降 15.3%， 与此同时支出 3.6 万亿元，增长 6.5%， 收支缺口达到1200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首次出现约5000亿元的缺口。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
确实这个社保呢入不敷出，这个呢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为自从那个计划生育以后的话，这个人口老龄化就很严重，工作的人呢是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个问题呢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现在呢可能刚刚才开始，才刚刚开始表现出来，以后的话可能还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看看一下，就是说是老龄化比较厉害的，走的比中国早一点的，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会比较严重了。所以说的话，这个是个不得已而为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通常都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例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为 84.2 岁，其次是瑞士的 83.3 岁，德国的80.9 岁，美国的 78.6 岁，中国为 76.4 岁。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例已超过 28%， 名列世界第一。被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两年延长一岁，到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是65岁才能够领取养老金。美国也是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比大约 16%。 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从1935年就把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后，退休制度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要第一年扣减，最多不超过 30%。美国的社保法还对不同年龄段领取全额社保的人作出规定，即1937年及以前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5岁，1943年至1954年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6岁，1960年及以后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美国2000年的社保法修订还鼓励人们延迟领取社保，从符合领取年龄起，每延迟一年奖励 8%， 延迟的最高年限为70岁，领取额不得超过基数的 130%。 美国推迟退休年龄，奖励延迟领取社保，主要原因也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临2033年社保系统破产的局面。因此，由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9岁。根据测算，若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美国社保基金缺口将减少 18%， 若推迟到70岁将减少 44%。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养老金不足是个世界范围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养老金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即中国富足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要后来居上，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养老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大部分的一般的那些城市居民，但实际上中共对他那些机关干部这些人养老，包括中共自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了，他们自己的养老呢早已经做了周详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付的最高的呢就是中共这些权贵阶层，这个庞大这个官僚体系，他们每年都是这么多人在退休进入退休，那你要养活这些人， 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这就是超出其他正常国家的负担。中共的权垄断导致财富集中，财富贫富分化，中共的高干他这些很小有0.1%的人呢占了那个医疗资源呢低于下面10%的人，这种呢实际上无疑的加剧了这个养老金的负担。
谢田教授还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年轻人减少。他说，尽管中共在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但是城市住房、教育、生活费用的高企使适婚适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这不仅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发展，还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此外，谢田教授说，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减产或关闭，本应缴纳的五险一金也大幅减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保基金缺口持续扩大。
所以呢，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养老金，一个是呢，它要支出的增加，然后呢，又被这个贫富差距加大，中共特权阶层呢，砍掉了一大部分。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养老金交保费上缴，这个又在减少，所以它肯定就是出现问题了，肯定是入不敷出的问题了。那入不敷出的话呢，我想他现在想继续开征增加更多的加税，这个也很难。但是呢，至少推迟这个年龄呢，这个才是看来是势在必行。
谢田教授还指出，中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不完善，挪用盗用的腐败和违法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加剧了基金不足、缺口加大的问题。针对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延长、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陈朝晖教授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要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缺口不断扩大甚至将破产的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开源和节流。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延迟呢就是个节流的问题，就是让你一个人你领取养老金的那个年少一点。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必须要通过政府补贴啊。像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开源。什么叫开源呢？就是你如果是钱不够的话，你要想办法呢，就是把这块窟窿给补上去。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一直在说的，也是说了好多年还没有执行呢，就是个房产税的问题。一旦征收了房产税的话呢，就是填补这个社保基金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过陈朝晖教授说，中国政府研议要征收房地产税由来已久，但是业界和民众反弹很大，一直无法推进。但是他指出，征收房产税是个趋势，即使目前无法推动下去，未来势必要实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森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中共在退休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城市居民能够享受，但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却被排除在外。不过他强调，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和问题，包括整体经济发展恶化、社会形势恶化、外部环境恶化等，这些维系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总部在深圳的同方全球人寿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11月10号发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称，2020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2019年的 6.15 上升了 0.8 个百分点。退休准备指数8-10为高准备，6-7.9为中等准备，6以下为低准备。该报告显示，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在过去5年中明显提高，从2016年的 63% 上升到2020年的 79%。 报告称，延迟退休年龄接受程度的增加为中国政府适时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